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VOA
美国之音现在播送最新的国际新闻。星期二，土耳其加快了对被怀疑参加上周未遂政变的教师和公务员的惩处，解聘了2.6万多人。土耳其还向华盛顿递交了据称参与政变幕后活动的一名被流放的伊斯兰神职人员的档案。土耳其媒体报道说，教育部解雇了全国1.52万名教师，内务部辞退了约9000名工人，财务部也开除了1500人，宗教事务方面还有数百人被解雇。土耳其高教委员会要求1577名大学院长辞职。除此之外，安卡拉拘捕了被怀疑参与了推翻埃尔多安领导的政府的未遂政变的大约9000人。伊尔德利姆总理说，土耳其已经给美国送去了4份关于法图拉·居伦的档案。居伦从1999年以来一直在美国自我流放。土耳其声称，今年75岁的居伦上星期五从8000公里以外策划了这次政变行动。土耳其说，居伦从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家里给政变部队发出命令，不过居伦拒绝了这些指控。在华盛顿，白宫表示，奥巴马总统在与埃尔多安通话中讨论了居伦的状况，他敦促这位土耳其领导人在政府镇压那些被认为支持政变企图的人的时候要保持克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今后2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下调的原因是英国退出欧盟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该组织预期全球189个国家的 GDP 今年增长 3.1%， 明年增长 3.4%， 这两个数字都比4月预测的数字低了 0.1 个百分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英国脱欧公投造成了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对投资和消费者信心造成负面影响。预计受英国脱欧影响最大的是英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英国2016年的经济增长幅度从4月份预测的 1.9% 下调到 1.7%。 2017年英国的增长预测被大幅降低了 0.9 个百分点至 1.3%。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依据的是对英国脱欧做出的相对温和的后果评估，比如有限的政治影响和金融市场不再发生重大动荡。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还准备了一个严重的预测，如果英国退欧失序，伦敦失去了它在欧洲大陆的大部分金融服务，那么英国将陷入衰退。世界经济增长在今明两年将会降低到 2.8%。 如果按中等程度的下滑进行预测，那么全球经济今年会增长 2.9%， 明年增长 3.1%。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师奥布斯菲尔德说，全球金融市场从英国脱欧造成的短期震荡当中反弹起来，这促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3种不同设想中选择了最佳的一种。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在英国退出欧盟之后，美国将协助确保美国、英国和欧盟之间保持强大的盟友关系。克里星期二在英国同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共同主持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依赖一个强大的英国。约翰逊是英国的新任外交大臣。克里说，美国肯定会也愿意尽我们所能鼓励和支持英国和欧盟顺利完成过渡期，建立一个高度融合的英欧合作关系。克里和约翰逊计划会见欧洲代表，讨论叙利亚持续了5年的国内冲突。他们还将会见沙特和阿联酋外交大臣，讨论也门冲突。上周法国尼斯发生卡车撞人惨案之后，预计呢，法国国民大会将会延长紧急状态。在实施紧急状态期间，警察将拥有比正常情况下更大的搜捕权利，而且不需要事先获得法官的许可。法国总统奥朗德在星期二晚间议会辩论开始之前表示，他在尼斯恐袭之后的责任是把原本到7月26号到期的紧急状态延长3个月。美国总统奥巴马向全国的执法人员承诺，他们能够得到全国的大力支持。奥巴马是在美国最近有8名警官遭到谋杀的背景下讲这番话的。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下为您重播美国之音 VOA 卫视时事大家谈节目，因为是节目录音，请您不要拨打电话。
欢迎您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中国女星赵薇执导电影《没有别的爱》，电影还没有上映就引发了激烈的讨论。先是中国官媒和网民点名男主角戴立忍是台独分子，电影公司最后以政治立场不明确撤换了戴立忍。而同样参与该片演出的日本女星水原希子也因为一张转推的所谓的反华照片而向中国道歉。黑衣素颜的道歉视频和今年初台湾女星周子瑜的视频是如出一辙，为何演艺圈要频频的来向中国道歉呢？逼人道歉的幕后黑手到底是谁？与此同时，有台湾的网民发起了向中国道歉的大赛，以讽刺的方式来回应道歉事件。短短的几天吸引了中港台三地许多网民的回应。我们首先来介绍参与今天这个话题讨论的两位嘉宾。第一位呢，通过 Skype 连线从纽约参与节目的是中国网络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您好。
哎，你好，王先生好，大家好。
是，第二位通过 Skype 连线从台北参与节目的就是发起这一次向中国道歉大赛的台湾社运人士王毅凯，王先生。王先生您好。
你好，主持人好，王先生好。
节目一开始我想先请教我们在台北的王毅凯先生啊，我们知道您发起的这次大赛吸引了很多关注，不过我们想先请您来谈一谈针对戴立忍事件的一些看法。我们知道就在今年这个台湾的大选，这个当选总统蔡英文他在他的胜选演说里面提到了，他说只要他当总统的一天就不会让他的国民需要因为自己的认同而来道歉。我们看到现在时隔半年了，为何继续的在传出台湾的艺人来向中国道歉呢？您觉得原因在哪里？
我觉得原因这主要是在于说，他所指的就是不用再向任何人因为认同而道歉，是指在台湾这边的人类。因为过去在台湾就是属于就是有国民两党，然后还有国内的族群的一些分裂的一些思考的关系，所以造成说过去来讲的话，对，我们常常会因为你是外省人或不是外省人，本土认同还是不是本土认同，然后互相批评。所以其实他是一直说，我们希望能够营造台湾不是一个需要为认同而道歉的国家。但是实际上这次发生的戴立忍事件，它是发生在中国。那中国来讲的话，他们其实主要还是属于说中国那边的，他们自己像这次的共青团或他们小粉红们对于那个艺人们的忠诚度去批斗，那就不是台湾可以管到的事情了。
那王先生，您觉得啊，面对中共来打压台湾或香港艺人，台湾的政府在这方面，您觉得可以有什么作为，或者有什么样的作为吗？
我认为台湾政府对主要来讲的话，其实就是持续的去声援支持台湾的演艺圈，然后甚至对于香港那边的话，其实也知道香港政府他们自己的支持。我认为没有一个国家能够跨国的支持能够得到完整的能够支持另外一个地方的。但是对于说像台湾的这些艺人来讲的话，他们之所以会去中国那边发展，最主要还是因为中国那边确实有比较多的资源。那台湾这边的演艺圈虽然说并不是养不起演艺人员，但是实际上跟中国的资源比起来讲还是少了许多。那我就认为台湾只要能够持续给他们支持的话，那最后他们不管怎么样发生什么事情，他们还回来的时候至少还是会觉得说台湾还是属于他们自己的一个可以信赖的国家。
是。继续我想请教我们在纽约的温云超先生啊，我们刚刚在画面上看到了这个戴立忍的一些道歉声明，他其实在里面提到了，他说生在台湾多元社会，我始终在学习尊重与包容，对于他人的信仰信念即使与我不尽相同，我也要求自己必须尊重，如果因此造成不必要的误解，我必须深刻检讨。很多人说这个戴立忍有必要来道歉吗？您的看法。另外想要请教的是，我们知道戴立忍先生其实早在2013年就与中国的电影公司有过合作的经验了，为什么到这一次就不行了呢？
这个事情我想分几个层面讲，就是说戴立忍先生要不要道歉，这就是生活的压力、生命的尊严的一个重要的问题。我想对于华人的演艺圈来讲，他们自己的市场特别是在台湾的市场不能提供足够的空间的时候，他们往大陆的发展，然后要认同大陆的一些意识形态的内容或者一些规则，我想这是台湾艺人不得不面对和承受的问题。但其实 我们如果看整个事件的来龙去脉的话，我们可以看得到戴立忍先生其实不过是被当成了一个南海仲裁案的民族主义的这么一个祭品。我想一定程度上水原希子也好，赵薇也好，都有这种作用。因为这些事情早在六月底他们已经在新浪的微博上被人质疑，当时跟那个赵薇本身发出这个电影的那个杀青酒会照片有关。那实际上赵薇也通过他自己的人脉关系，大家知道赵薇是一个有数十亿身家的这么一个艺人，所以他有足够的人脉或影响力在干预大陆的一些舆论。那我们可以看得到其实已经告一段落，但事情真正急转直下是在七月十四号，也就是南海仲裁案之后的第二天第三天。中国解放军报发表了一篇文章，然后对这个事情定性，最后才让这个赵薇低头，让水原希子和戴立忍道歉。但其实我们再比较一下水原希子和戴立忍两个人道歉，我们也看出明显的差异。戴立忍对自己的行为有更多的解释，这罪在中共当局来讲是不能接受的，这是纯属狡辩的行为。但是你看同样的内容，在水原希子用一种非常道歉的姿态说出来之后，网民的反应截然不同。所以在这一点上，他们其实对于中国的小粉红，或者说在中国小粉红背后那支权力来讲，你道歉的态度当然会有作用，但真正的意图并不在于此。他们要转移对南海仲裁这一类更重要的事件的关注。
是，那温先生，我想继续您刚刚的说法，您刚刚提到的小粉红，这也让很多人想到，其实类似的事件起因都是因为大量的这个网民的一些反应或炮轰，当然还加上中国官媒的一些报道。我们看到这一次甚至包括了中国国防报、人民日报还有环球时报都针对了戴立忍还有赵薇事件来发表了评论。那么很多人认为说还有一个值得关注，共青团也在这一次呢可以说发挥了很大的力量。您觉得这背后到底传达了什么样的信息？这真的是中国主流民意所在吗？
我当然这不是中国的主流民意。大家知道中国的互联网是受到严格审查控制的这么一个网络，那里头所有民意基本上都可以认定为是官方刻意过滤和操纵出来的结果。而共青团在过往的无数的事件当中，他们都是扮演了这个冲锋号的冲锋队的角色，包括像今年的台湾大选，我们知道小粉红去攻占蔡英文总统的脸书，那其实背后也有共青团的操纵。那包括后来国内发生的，包括对任志强、包括对贺卫方这些人的围剿，都是共青团系统在背后操纵。我想这个基本上可以认为是国家的意识形态权力的手口操纵，而小粉红只不过是被利用的这么一个群体。
嗯哼，好，我们想继续再回到台北的王毅凯先生啊，您刚刚也听到温先生的一些说法，我接下来想请教您跟我们的观众朋友介绍一下，这一次您在脸书上所发起的这个第一届向中国道歉大赛啊，您主要的这个希望达到的目的是什么？那么到目前为止跟我们介绍一下参赛的情况是怎么样？
我先跟大家介绍一下那个参赛的情况。参赛情况来讲的话，其实我们目前来说大概有3万多名的那个人来参加了，然后目前的话有8个国家的那个投稿。我们来自最多的投稿当然是台湾，然后再来是香港，然后再来是中国，然后之后是马来西亚，然后以及我们现在收到许多来自于那个英国、加拿大的投稿，然后再来还有菲律宾以及新加坡。所以实际上现在来讲的话，就是越来越多的各地的投稿了。那这是目前参赛情况，大概现在目前有7000多则投稿。那我们最初的目的其实最主要是希望能够询问、反讽中国到底对于向中国道歉这件事情是什么。他反省的对象当然不只是针对中国而已，还包含就是我们自身许多多在中国做生意，我们在所谓的看到许多人向中国的那个道歉的行为，它到底代表什么样的含义？那我们当然主要还是讽刺啊，讽刺的意思就是说，像中国强迫所谓的认同这件事情，他们的道歉其实主要来自于他们所要求的伤害民族感情这一件事情，以及我们所谓的平常那种道歉行为是对于一件事情的否认。否认之后我认罪或认错，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这次戴立忍或是一些人的道歉行为，其实它主要还是来自于说，我其实不是你们所指控的那样子，这是我要道歉的事情，造成误会而道歉，但是我要解释 我的想象跟你们不同，但是我有我自己的一套说辞。可显然中国他们要的，多数的人他们要的其实并不是像这样的道歉，他们想要的就是我们只有我们中国共产党以及或者整个中国要求你们所说出的答案，这才是我们要你们做的事情。那我们想要讽刺这一点，这种强迫而来的认同不会得到任何人的认可。我们希望由衷的让他们知道说啊，各地如果世界真的觉得中国很抱歉，那我们实际上我们抱歉的对中国的感觉是什么，然后这才是我们的真心话。我们想要用那种反讽的方式来凸显一个不要用谩骂的方式来诉说我们对中国的感觉。
是，您提到有3万多人参赛，我们下面我们或许可以来看看其中有几则我觉得也吸引了很多人关注的一些参赛作品，或许我们的导播可以放上荧幕上，让我们的电视观众也可以看到。在这个第一届向中国道歉大赛里面，我们看到了有几则作品。那么有一位呢，他是说我的键盘上有6跟4，所以我对不起中国。另外还有一位说对不起，因为我习惯每个人都有不同的政治立场。另外民运领袖周峰锁也加入了这次的比赛，他是怎么说呢？他说89年我们没有成功，我们抱歉今天中国还在专制铁蹄之下。另外一位网友说，我为过去不能理解城管用暴力驱赶用打砸的方式来维护街区卫生城市形象的爱国爱家行为，我深深道歉。另外呢，也有网友说，贵为中国人真的很惭愧，竟然会翻墙，我愧为中国人。最后我们再看到这一位，他说对不起，我不爱党国，我用自己的方式来登录境外网站，我有罪，但是我并不会改。温云超先生，您怎么看这一次的向中国道歉大赛？还有看到也有不少来自中国的网民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来表达他们对政府的一些不满呢？
我想这种娱乐化的消遣或者娱乐化的解构，当然是对政治反抗的一个非常好的形式。我在 Twitter 上也投了一个稿去响应这次道歉大赛，我说我不过是想做一个正常人，给党国添麻烦了，所以要向中国道歉。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我们可以看到，包括像刚才您提到的一些，就是包括键盘上有6和4，我们就可以看得到，关于中国要求这种基于意识形态或者民族主义情感的这种要求其他人做出这种站队是多么的荒谬可笑。如果这种中国的这种审查标准扩展的话，我们可以看到它会几乎会涉及到我们的所有的领域。所以刚才那个王先生在刚才解释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大赛的时候，我觉得他说的很好，就是说对于中共来讲，他要的其实是质疑你对事实层面的解释，这个才是可怕的地方。也就是说你只要认错，事实怎么样可以不理，但是你如果你不认错而只是解释事实的话，那也不会被接受，这是非常严重的一件事情。
是，那么向中国道歉，它背后到底具有什么样的意涵？如何来解读？您的看法又是如何？我们也欢迎我们在电视机旁的观众朋友们，利用我们的热线号码拨打电话进来参与我们的现场讨论。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提出您的问题和意见。上海的王女士，王女士您好，请说。
哎，主持人好，嘉宾晚上好。我看了今天的这个节目的话，是有想说几点。首先我认为这个不管任何国家的艺人还是个人，他首先有这个发表自己言论的一个自由，就所谓的这个 freedom of speech， 我觉得这个是话大家都是应该尊重的。但是因为由于中国现在这个国情的所在，而且呢中国人大部分都是非常爱国的，那他们会认为作为艺人本身你要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艺人呢就是应该是在娱乐行业做出自己应该做的东西，对吧？那不是应该来参与到政治讨论当中。那目前呢，现在呢，像嘉宾说的，大陆这边呢，确实呢，比台湾或者是香港可以为艺人提供更高、更好的资源，更多、更广的资源。那很多艺人愿意来大陆去发展，可是，在发展的过程当中，他们确实又伤害了一些大陆的这些民众和观众的这些感情。那很多的大陆的这些普通的老百姓也好，包括是年轻的一代，他们会觉得说，哎，那我们已经向你提供了这样的资源，为你在你的事业上创造了一个更好的一个新的台阶，那你为什么还要到中国来说中国的不好？如果你有这个骨气的话，你可以不来中国赚这份钱，对吧？如果你是一个明面的人士的话，你可以在海外去做你想要做的事情，并没有人拦着你。但是既然你决定到中国来发展，来寻求事业上的一个新的高升，那请你不要在这边说你东家的不好。
好的，
这是很多人的一个感情的一个情节。
接下来我就想请温云超先生来看一看，刚刚的王女士也提到了说这个 中国人的爱国心情啊，所以认为艺人来到中国来发展，赚取中国人民的钱，所以呢，在政治立场上就应该要有所表态。那么您的看法？实际上我们看到这次的戴立人，他其实并没有就他的政治立场做任何的表态，而是被网民、被一些官媒点名，贴上了台独的标签，才会有后续的发展，是这样吗？
我想简单总结一下上海王女士的说法，就是说作为一只猪，吃饱长肥等着过年的时候挨宰，就是他的自己应该有的角色，就不要想着去跳出猪圈，甚至当猪圈发出破损的时候，发现破损的时候还要主动把猪圈修好，大概就是这个意思。但是我要说，人是有更高的道德标准，也是有公共生活的，当一个艺人他享有社会公众给他的一个名誉的时候，他当然要对公共生活提出自己的意见建议，或者用自己的行为去表达。我想这是一个正常人在一个正常的国家应该有的一个表现。另外一个问题，能不能说中国不好？首先我们要看说的对还是不对，是否符合事实，而不是不能说。所以在这一点上，我认为上海王女士的观点简直不值一驳。
黄义凯先生，您的看法呢？另外也可以请您谈一谈呢，就是台湾与香港艺人在最近所面临的一些困境，到底有没有解决的一个情况？
我的看法是这样子，就是说对于中国来讲的话，刚刚像那位王女士所说的，他们并不是没有表态哦。我要强调的是说，其实像戴立人或者是像其他艺人来讲的话，他们有时候在表态的情况下是说，我不表态是不是一种我的表态？有时候他难道表态来讲就只有所谓的认同民族主义，认同哪一个地方的民族主义吗？实际上在我所知道的来讲，好像戴立人先生他本身在台湾这边参加所有的运动，他都没有去参加任何的所谓的台独运动，他其实只是在参加所谓的自由民主运动，他比较像是我们在这边，尤其像是许多的维护中国人权的行为，然后针对中国人权关怀的行动来讲，他也都有积极参与。也就是说，实际上他所做的，像他如他所认同来讲，他只是不想认同那么强烈的民族主义，但他也没有倾向对于像台湾的本土民族主义这样子的强烈的认同。那他表态的，他讲的其实是他的完完全全他自己的真实的话。可是中国人民有所选择的接受，或者中国的官方有选择接受吗？我们显然来讲的话，他们就不是愿意想要接受所谓的不同价值。他把这个社会就是只有分成只有民族主义，然后只有更强的民族主义，所以变成说只有台湾跟中国两种不同的民族，你就只能选边站。但实际上世界并不是这样子的，世界是有所谓的世界主义，让人家可以说啊，我们本身认为是普世的价值，而不是希望能够助长任何一个极端的民族主义。这是我的一些看法。
好，我们继续。
那对于
您说，
刚刚还有香港跟台湾艺人的部分来讲的话，我认为许多的艺人所做出的表率来讲，都是有不同层次。但是对于台湾来讲的话，其实一些像有些艺人，他们认同中国，我们本身在台湾来说的话，我们是觉得有任何的认同，我们都并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我们只希望中国不要强迫香港或者台湾的艺人让他们做他们不想要的认同，这是我的一些意见。
好的，我们继续再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还有几位观众朋友在等候。这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彭先生您好，请说。
我觉得向中国道歉这个事儿，作为国内的大陆的老百姓，他不应该说是向中国道歉，只是向中共道歉，因为这个国被他们绑架了，所谓党国而已。啊，为今天我打了个电话，我要向党国表示道歉，因为我没有听他的话了。
好的，
党国不好意思了，谢谢。
好，我们谢谢，这是来自广西的彭先生给我们打的电话。我继续想要问我们在纽约的这个温云超先生，我们也看到了。这种在一些爱国主义的这种口号下，还有这种舆论的压力之下，实际上最近也发生了不少的事情。我们看到在河北就有一群群众，他们高举着横幅围堵了当地的肯德基。那么他们的横幅上面说什么呢？说是要来抵制美日韩还有菲律宾，主要针对的就是南海仲裁。那么要求民众要禁止去食用肯德基，那么要禁止使用美国货。那么但是在这样的一个呼召之下呢，我们看到甚至连环球时报的胡锡进都说这样的一个做法是令人匪夷所思的。您的看法，为何又会引起这样不同的反应呢？
我想我还是把事件放在南海仲裁的大背景下，就是说当局一方面要转移大家对南海仲裁产生的因为民族主义情绪而产生的一种怒火， 但是另外一个，对于当局来讲，民族主义又是他挽救这个政党的或者挽救这个政权现在最能找到的一个药方之一，他要维持这种情绪。我想就是说，包括对赵薇这个电影的，包括代理人这种打压，还是对这种那个肯德基示威，其实官方都需要有一种方式，既转移视线，又能维持这种民族主义情绪。我们如果对比一下2011年的茉莉花革命，北京的麦当劳当时受到的对待的情况和这一次肯德基受到的对待的话，我们就能够发现区别。当局其实是有能力把任何一次这种小规模的示威彻底扑灭，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国内已经有将近10个城市有民众上来去围堵这种肯德基，甚至有些地方的老师带着孩子带着自己的学生去肯德基门口示威，这可以看得见官方背后那只手。也就是说，这一定不是单纯的民众的行为，而是官方有意的借这种行为，一方面转移视线，另一方面继续培育这种民族主义情绪。
是，那么说到官方的这个做法，我继续想请教在台北的王义凯先生，就您的观察，这个我们现在有一位观众朋友通过我们的在网上直播的论坛发出了这个问题，这位姓刘的叫刘婉芳，或许这是从英文翻译他的名字刘婉芳。这位观众朋友他提出的问题，他想问的是，从江泽民时期、胡锦涛时期到现在的习近平时期，中国政府对台商还有对台籍明星的态度是不是有一些变化？我不知道王先生您有没有做这样的一个非常贴近的一个观察，您的看法是如何？稍后我们还会请教温云超先生的看法。王先生请说。
应该说我对于整个中国局势的观察是从胡锦涛开始会比较开始，在之前更早之前，其实我那时候还年纪还小，所以其实上没有对于那个政局有太大的了解。但就我所自己所观察，那实际上是跟两岸的民族情绪有关。比如说在2000年的时候，陈水扁他重新在台湾这边，也就作为第一次的台湾所谓的本土执政之后，那个时候就已经引发了就是两岸的烽火外交。那这个情况之下，其实就是有所谓的民族对立的那个情绪高涨的问题。那一直到现在为止，从呢马英九后来上任之后，有稍微缓和，因为他是比较亲中的，在缓和之下，那在这次蔡英文重新取得执政之后，那当然这个东西会一日延烧。可是我比较想强调一点事情，说其实在台湾这边的普遍的民众会认为大部分我们都，尤其像我们自己作为运动者，我们其实会把中国跟中国共产党是分开的，也就是说我们会认为有很多的中国人他们自己自身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统治之下，然后有累积很多不满，可是他们对于像是这些所谓的就是对艺人的这些民族清算，或者是这种忠诚度的清算，都是属于背后有官媒，还有就是想利用这些小粉红来操纵，然后呢来达到他们所谓的刚刚像讲的转移焦点或是斗争的目的。那我们其实自己本身来讲，并不会认为说全部都会怪罪到全部的整体的中国人民身上，我们反而会认为说，其实透过这次的那个我们这次道歉大会当中，让我们显露出很多其实中国人本身如果有机会解放他们的言论自由，找到一个平台发声的话，他们其实是想积极的向台湾以及香港的民众表达，他们其实也非常想渴望脱离中国共产党的统治，然后并且他们其实是想要反对的是中国统治下的中国，但他们自己本身也是想建立一个更好的中国，这是我们这次最大的收获，所以这是我的一些观察。
是，那温云超先生，您的看法呢？您认为随着中国不同的领导人上台，在对台籍艺人的态度上有何改变吗？
我想在江泽民、胡锦涛时代的时候，他们更多的是利用大陆本身的市场去吸引台湾的艺人、香港的艺人过来，也就是说，你愿意来的来，不愿意来的就不来。但是他们并没有出于意识形态。这方面作为一个非常严格的审查，当然他们有一些基本的审查，没有走到今天这种变本加厉的状况。现在中国当局就是说，习近平执政以来，他们基本上是要港台艺人做一个二选一，你要不就中国市场，要不就是要台湾或者香港，就是说你并没有中间一个灰色地带，这是一个显然的不同，一个是主动吸引，一个是强迫选择。另外一个，我有因为前些天我的一个朋友也是台湾的一个合作者媒体人评论家，就是龚琳女士，因为抑郁症去世。我想我在 Twitter 上写了一段话，我想念一下，其实也是念给港台的很多文艺界的朋友听的。我想是这样，我当时是这么写的：你是一只飞翔的鸟，何必扎进粪坑找蛆吃？受不了粪坑的臭食，却被蛆虫喂饲的失去了飞翔的能力。 我想生活的压力和生命的尊严哪个更重要，大家心里都要想清楚。
是，我们知道龚琳女士也在她的脸书的最后的这个一篇文章里面也提到，她说在中国很感叹的是几乎没有一件事是不和政治有关系的。时间关系啊，我们最后剩下大约一分钟左右时间，我们想交给两位嘉宾各以三十秒来总结你们今天的看法。我们想先请温云超先生来谈一谈您对于这起盗窃事件到目前所引发的一些反响和反应，您的看法如何？
我想我在 Twitter 上经常也被人逼问你爱不爱国，我一说他的国不是你的国，有自由的地方才是你的国。
好的，我们谢谢温先生。那么在台北的王义凯王先生，您的看法？
我觉得这次发生了这个盗窃大赛之后，我们看到很多中国网友的投稿，让我们认识到了中国的不一样，然后也让我们两边呢忽然有多一个很好的平台，让两岸三地真的想追求自由民主的人都能在这边交流，让大家能够解释很多的前嫌。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两位。好，我们因为时间的关系，针对向中国道歉背后的政治与艺术相关的讨论呢，我们就为您进行到这里。非常感谢王义凯先生还有温云超先生来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也感谢观众朋友您的参与。继续回到 VOA 卫视的时事大家谈节目。台湾执政党民进党在上个周末呢召开了上台后的第一次全党代表大会，在会中有党代表提出了中华民国不被国际承认也无法加入联合国，因此提议要废除中华民国的国号，彻底的来落实转型正义，让台湾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民进党主席蔡英文对此指示要将提案来交付研议，民进党是不是有可能来采纳这个大胆的提议呢？那么废除中华民国符不符合蔡英文的维持现状，它又有可能会引发什么样的影响？到底中华民国的存与废有什么样的重要性？针对这个话题，我们为您邀请两位嘉宾来进行讨论。第一位是在高雄的台湾中山大学中国与亚太区域研究所的副教授陈志杰陈教授。陈教授您好。
主持人好，听众们好。
第二位呢是在纽约通过 Skype 连线来参与节目的中国网络评论人士温云超先生。温云超先生您好。
你好，陈教授好，大家好。
我们欢迎两位，也欢迎观众朋友们拨打我们的热线号码来提出问题与看法。我们的免费热线号码400-120-051，同样的您也可以通过我们在 YouTube 的网上直播来收看并且加入现场讨论。我们的网址是 youtube.com/VOA China。首先第一个问题，我就想先请教在高雄的陈志杰陈教授，蔡英文主席他后来把这个提案呢送交给民进党的中央执行会来进行所谓的研议，也就是研究审议，也有人说这就是暂时搁置了。您对于蔡英文的做法您觉得正确吗？为什么？
我觉得蔡主席也是蔡总统在这个议题上面确实他是处理了用一种比较低调一种冷淡的方式去处理它意思就是说这个议题并不是蔡主席也不是蔡总统他执政的优先目标，那他在全代会上面提醒了 民进党的同仁们说，现在面临的执政的挑战呢、是非常的大。也就是在蔡总统的执政目标里面，他第一个要让人民呢、对他的政府执政能力有感，对于执政这个处理危机的能力啊，要能够予以肯定。至于说这些比较国族啊、意识形态的，牵涉到国民、国旗、国歌这种最抽象的问题呢，他觉得这不是他优先的目标。
是，陈教授想继续请教您的。当然我们知道这是在民进党的全代会上的一位党代表所提出的，那么当然不是说民进党未来的一个党的政策，但是您觉得他有可能引领在党内的一些想法吗？类似像这样的提案，他到底说明了什么？在民进党党内为什么会存在这样的一个声音？
如果我们看全代会的报道呢，我们会发现提出这个废除中华民国提议的是一位青年的党代表。那么青年自然是比较热血，理想主义也比较高，但是呢他也就是党代表的一个分子，他自然是有一点这个发言的基础，有一点代表性。但是民进党也必须要顾虑到面临目前紧迫更为严重的危机，就是在经济、在贸易以及在内政的处理上面，这个重要性对民进党政府而言都是远高于国民、国旗这些抽象的问题。
是，我想继续请教我们在纽约的温云超先生。我们看到在中国的这个互联网上也有很多的网友在对此进行讨论，甚至还有网友说这是习近平的机会来了，两岸问题这一次可以彻底的解决，如果这个蔡英文政府确定要废除中华民国的国号的话，您认为所谓的废除中华民国这样的一个重大的一个决策或决定，现在是时候吗？
我想对于台湾本身的现状来说，现在也不具备条件去废除更改这个国号，或者说是做类似的举动，因为台湾在第七次修宪案之后已经树立了全世界最高的一个修宪的标准，也就是说台湾他一个如果要启动一个修宪的话，立法院这边要四分之一提案，四分之三出席，那也就是说只要有二十个立法委员缺席的话，这个就没有办法提交表决，更何况即使立法院通过还要全民公决，全民公决要所有投票人的一半同意，也就是以台湾现在算要超过900万票，显然以民进党现在的支持者来看，也就是说过去几次大选最多也就是600多万票的话，离目标有很远的距离，所以现在就提交这种议程的话，我想毫无疑问除了给自己找麻烦之外，找不到更多的一个好处的一个可能。所以我想刚才那个陈教授讲的，我想也我很赞同，就是说对于民进党政府，对于蔡英文总统来说，当务之急当然是搞好内政，搞好台湾自己的民生经济，然后以巩固自己的统治，还有就巩固自己的支持力，然后才有可能去考虑更长远的问题。那对于中国来讲，那毫无疑问就是说中国只要发现你有这方面的苗头，当然他就要文攻武吓一番，但是事实上现在来看，起码在国家的层面好像还没有对此做太多的表态，他们也知道这个民进党的一个议案甚至还不是一个提案，也不是中执会要提交党代会表决的这么一个东西，离真正最后变成现实还有无穷远的距离，所以也就是说它最多只会成为中国国内网民或者是媒体继续这种培育民族主义的这么一个话题，但是不会成为国家或者像国台办正式反映的一个内容。
是，那么继续我想回到在高雄的陈思杰陈教授，我们也看到了，那么多年来很多人也提到有关于中华民国的存在与否这样的一个质疑，从辛亥革命以来，国父孙中山建立了中华民国，到现在105年了，很多人说到底中华民国它还有没有实体存在，您能不能在这点上跟我们的观众听众朋友说说您的看法？
我想自从台湾民主化之后呢，经过了就像刚才温先生所说的好几次的修宪，从李登辉先生开始一直到陈水扁先生，那么这几次的修宪下来，加上行政体制的改变呢，虽然中华民国仍然维持了这个名字，但是它的行政体制已经跟不要说跟辛亥革命那个时期是不一样，跟这个国民政府这个到台湾的1949年那个时候也是大大的不相同，所以现在中华民国这个名称虽然在 但是呢，这个可以说是只有名字在了，事实上它的内容呢已经是彻底的相当的不一样。那么这也就是为什么大部分的民进党的执政现在在执政的团队里面呢，包括市长和立法委员，大部分呢都不满意中华民国的国名，但是原则上勉强可以接受，因为中华民国的实际的宪政体制呢已经是跟25年前是相当的不同了。
嗯哼，那我们也知道这次提出的这个党代表他提到说，这是因为要加速要落实所谓的转型正义，所以要废除中华民国的国号。陈教授，您认为转型正义到底它的重要性何在？如果蔡英文政府要来落实这个转型正义，它还有其他的方式能够来执行吗？
转型正义从陈水扁两任总统那个时候呢是叫喊得非常的这个激烈的，那么确实也将一些国营企业还有重要的这些公共空间呢，我们说加以解除戒严以及这个改名把具有中国大中国意识的这些国营企业都加以改名。那么到现在为止呢，一个比较具体的问题就是关于中国国民党的党产问题。那么这个事实上是比较具体的现在立法院的下这个即将要展开的这个临时的会议呢事实上也就要处理国民党党产的这个最终的解决方案。所以所谓的转型正义在台湾呢，目前比较具体的就是党产问题。至于说这个国名啊、国旗、国歌，这个因为牵涉到的这个方方面面太过于复杂，甚至牵涉到台湾的安全问题，所以我想少部分的这个主张独立的人士自然是希望他改国名成为一个所谓正常的国家，但是成为正常他心目中正常国家的代价呢是非常之高的所以大部分的台湾人包括蔡总统和他的团队可能没有这样的想法。
是，我们知道我们在线上
补充一句，
是文先生您说。
我想就是我发现台湾有很多评论人士或者是政治人士，他们对转型正义的理解太偏向于整个国家宏观层面的转型正义，而针对一些具体的微观的层面其实远远关注不够。也就是说在当年的戒严时期，也就是国民党的威权统治的时期所犯下的罪恶的具体人具体事件，这些事情有没有进行一个调查或者追责，这其实才是转型正义能够体现到实处的最具体的表现。但这一方面我看到的论述和着力点并不多，我想这个才是转型正义的要点所在。
嗯，好的，我们谢谢温先生的说明。我们继续呢想来接听我们在电话线上等候的几位观众和听众朋友，您的看法又是如何？我们来接听第一位，这是来自上海的王先生。王先生您好，请说。
你好，听得到我说话吗？
听得到，请说。
我想表达一下我作为一个大陆的一个民众的一个看法，我想说三句话然后第一句话，那些愤青不是说什么南海什么中国要开战嘛？那我想问一下，之前那个日本那个侵吞钓鱼岛的时候，把那个公然侵吞中国的国土的时候，有没有开战？而且之前那个天安舰那个这个中国不是说绝对不进入航母不进入黄海嘛？但是美国不是照样进来了？后来媒体不是一片沉默嘛？第二句话我想说，那个世界上我去过国外啊，很多人都知道这个世界上有一个地方叫台湾，而且他国外他觉得并不属于中国，然后并不知道什么中华民国什么 ROC 哦，这个东西真的不知道，到现在为止都没有搞清楚。因为1949年不是已经灭亡了嘛，没有人知道什么中华民国。我觉得第三句话我想说，国民党1949年之前被打败了，然后赶出了那个中国大陆，现在反过来现在又向那个自己的手下跪下来那个为了政治和经济利益下跪嘛，这样一个政党我觉得比共产党都没有那个廉耻，所以我觉得真的是那个台湾的那个支持，所以我觉得国民党迟早会被赶入那个废墟的，所以我觉得庆幸现在民进党上台了。
好
的，谢谢。
我们谢谢上海的王先生您的看法。继续我们再来听听这一位，这是来自河南的史先生。史先生您有什么看法请说。这位就是来自河南的史先
生。我的看法是这个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不要去掉，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呀不要去掉。
为什么呢？
中国是一国两府，将来我们还希望中华民国回大陆。
是石先生。
哎，对。
嗯。
挺好的啊。啊，就这样。
好，我们谢谢您，河南的史先生。那么我们想请教温云超先生啊，我们知道这个刚刚两位观众有不同的看法，那么跟我们谈一谈。我们知道说到了这个中华民国，刚刚也有这个上海的王先生也提到，确实现在在国际间，台湾呢经常被冠上的，也因为国际的压力，只能使用中华台北，甚至有的时候是中国台湾这样的一个字样，中华民国几乎在国际间已经难以使用了。如果说真的废除了中华民国，但也有另外一方面的人说，这真的能够有助于台湾来拓展国际空间，或者伸展它的国际地位吗？您的看法？
我想就是说，如果台湾不改变中华民国这个国号，它就注定无法扩展自己的国际空间。但反过来未必成立，就是说台湾即使改了中华民国的国号，也未必能够一定扩展国际空间。我想这两个论断应该都是成立的。第一就是说，因为中华民国本身被大陆官方形容成就是内战遗留的一个结果，中华民国这个四个字本身就包含了对一个中国这个的认同，所以就是说，并且也就是通过联合国决议，就是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取得了一个合法地位，所以在这一点上来讲，中华民国这四个字不改，那台湾就是说注定没有国际空间，因为国际已经对中华民国这个四个字已经有固定的看法。但是改完之后，当然它毫无疑问也还会继续受到中国大陆的打压，但起码台湾自己在做论述的时候有他的自己的主体性。至于河南史先生所说的，就是说希望台湾不要改，希望保留中华民国，这其实是很多大陆的自由派人士的一厢情愿了。因为很多人，特别是中国大陆存在一个叫做民国宪政派，认为中华民国的46的宪法可以成为中国未来的一个宪政的一个蓝本，也希望就是说中华民国一直能够存续，最后回到中国大陆，大家在这么一个名号下统一中国，也走上宪政的道路。在我看来，这当然是很天真的想法，因为中华民国在台湾已经泡沫化、虚化，甚至就是说在不久的将来被废除，这基本上是可以看得到的现实。所以我想更多的考虑台湾如何突破现状，寻找出路，而大陆的民众也要考虑，就是说如何在自己的本土上找到自己的认同，然后追求自己的民主宪政之路。
嗯，陈志杰教授，您的看法呢？如果说今天更改了台湾的国号的话，能够改变它在国际间的一些空间和地位吗？美国方面，您觉得又会可能做出什么样的回应呢？
虽然我不能代表美国政府说话，但是我们也可以思考一个问题，就像刚才温先生所说的，如果我们这个排除万难，真的改了国名，把一切跟中华民国或跟中国有关的图腾符号都去除，代之以台湾或其他福尔摩沙之类的名称，自然它是跟现在台湾的政治现状呢，这连结是更强，更接地气。但是在国际社会上面所面临的挑战是否会变小呢？自然我们可以很理直气壮地说，我们就代表自己，我们不再代表中国，也不希望与中国在外交上面这个政治上面有什么重叠的身份。但是这样未必会让我们的国际空间变大，反而可能会遭受更多的挑战。那么我想现在就是台湾的内部啊，它必须要慢慢的达成一个共识，就是如果我们真的要往实质独立、法理独立的方向去走，我们将要付出何等的代价，那么这个代价是不是全民能够接受。现在的问题就是许多的尤其是青年的朋友们心中满怀独立建国的理念，但是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独立建国的代价极其高昂且不说在经贸上面，甚至可能要流血流汗。那这一点对于承平已久的台湾来说，并大部分来说都没有想过这样子的代价。
嗯，是陈教授，我继续还想请教您，这一次在民进党的这个党代会上面，除了提到这个撤废中华民国国号之外，也有党代表提出，是不是要把蔡英文所提的维持现状来列入民进党的党纲，甚至来取代这个1991年民进党的台独党纲。那么当然了，这个意见呢后来也是被暂时的搁置，但是您认为这样的一种声音是不是民进党未来会考虑的一种做法呢？
确实这有可能啊，是民进党内部其中几个派系的一个通常这些派系呢跟中国大陆的官方与非官方的关系呢是比较好的，比较有沟通的管道。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一次全代会他所选出来的中常委呢，这个谢长廷先生所代表的这个派系呢没有得到一席的中常委。这事实上啊，对这个用维持现状来取代这个之前的两个民进党的决议文呢他的未来啊就不是那么乐观了，因为主要啊这个议案是谢长廷先生和支持他的这些民进党人所在推动。
是，所以您认为民进党应该不会轻易的来动到这个1991年的台独党纲是吗？
在蔡英文就职总统以前，确实在民进党内部有这样子的讨论。那么现在我觉得蔡总统可能都不会想往这方面去想，因为他目前的执政的危机啊确实是相当的深重所以不论是废除中华民国、废除华航，或者是这个废除原先的台独党纲，这个对他来说啊都不是优先的目标了。
是，我们继续呢，有个问题想请教在纽约的温云超先生，这是我们在网上的一位观众，署名叫 Loyal Harbor， 他呢说他想请问中华民国国号的存在对于中共政权有什么样的现实好处？温先生，您的看法？
那我想中华民国里头至少有一个中，还有一个国，所以真的还是有中国的含义在。当然这是一个开玩笑的说法。那就刚才我说的，其实对于中国大陆官方来讲，他是把台湾现在试图是内战遗留下来的一个问题，只是台湾中华民国的这个也是代表一个中国，只不过他们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取代了他的合法性的地位。中国当然不希望中华民国四个字发生改变，因为你中华民国改成台湾的话，对于中国政府，对于中国北京方面来讲，当然是认为就是说你自己已经在变更自己对于一个中国的这个论述。当然更核心的问题，我想其实都要修宪的话，国号其实不见得是一个最关键的问题，可能就是说对领土的这可能才是一个核心的问题，例如对既有的主权呢怎么样定义？如果只是说局限在那个自由地区的话，那形同实质的法理的台独，我想这个是更关键的问题所在，反而跟国号没多大关系。但是我们知道中国有一个反分裂法，里头有一个条款，就是说如果台湾发生迈向独立的一个重大事变、重大事项，我想这个就包括了更改和国号。所以无论如何把中华民国几个字拿掉，换成不管是别的任何一个东西，除了换成中国两个字之外，我想北京当局都不会乐意看到，并且也会认为是台湾方面的一个故意的重大的一个。
好的，我们最后还有一分钟时间，想请在高雄的陈教授跟我们谈谈呢。我们知道蔡英文在上任的时候他说过，执政不是来讨好各方的，但是从我们今天讨论的内容我们就看到，在民进党内来自不同各派系的压力仍然存在。最后您能不能跟我们简单谈一谈蔡英文如何能够来平息党内的各派系的山头势力，来做好他的执政，然后同时呢维护这个两岸的稳定呢？
这是一个很大的问题我想蔡英文女士呢，蔡博士，她在民进党最艰难的时刻接下党主席，那么接连党胜仗从一个最低迷的状况把民进党带到全胜完全执政的状况，所以现在蔡总统在党内呢几乎就是没有敌手了。那即便呢这个全代会所选出的中常会中常委不一定是他所中意的，但是呢现在他所掌握的执政资源和他的政治声望都不足以让党内其他人士来对他加以挑战。
好的，
只要他在政治他在行政上面不要出大差错，那么我想他现在所要面临最艰巨的挑战就是让台湾的经济活力能够恢复，那么这就牵涉到跟美国和日本的关系。所以我想这一次在南海的这个问题还有在这个美国 牛肉、猪肉的问题上面，蔡英文都会对美日做出重大的让步。
好的，我们谢谢陈教授，因为我们时间的关系，相关的讨论就进行到这里结束了。再次感谢两位嘉宾，也感谢所有观众和听众朋友们您的收看和参与。美国之音是自由论坛，来宾、听众、观众发表的都是个人言论，并不代表美国之音。在明天的节目当中呢，时事大家谈将继续为您探讨中国的经济现状，请您准时收看。我们下次节目再会。
美国之音国际新闻。
美国之音下面报告最新的国际新闻。星期二，土耳其加快了对被怀疑呢参加上周未遂政变的教师和公务员的解聘力度，解聘2.6万多人。土耳其还向华盛顿递交了据称参与政变幕后活动的一名被流放的伊斯兰神职人员的档案。土耳其媒体报道说，教育部解雇了全国的1.52万名教师，内务部辞退了约9000名工人，财政部开除了1500人，宗教事务方面也有数百人被解雇。土耳其高教委员会要求1577名大学院长辞职。在这之外，安卡拉拘捕了被怀疑参与了推翻埃尔多安总统领导的政府的未遂政变的大约9000人。耶尔德勒姆总理说呢，土耳其已经给美国送去了4份关于法图拉·居兰的档案。那么居伦呢，从1999年以来一直在美国的自我流放。土耳其声称，今年75岁的居伦上星期五从8000公里以外策划了这次政变行动。土耳其说，居伦从他在宾夕法尼亚州的家里给政变部队发出命令。不过呢，居伦拒绝了这些指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下调了今后2年的全球经济增长预测，下调的原因是英国退出欧盟所带来的不确定性。该组织预期呢，全球189个国家的 GDP 今年增长3.1%，明年增长3.4%。那么这两个数字都比4月预测的数字低0.1%。那么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说，英国脱欧公投造成了相当大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对投资和消费者的信心造成负面的影响。预计受英国脱欧影响最大的是英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把英国2016年的经济增长幅度从4月份预测的 1.9% 下调到 1.7%， 2017年英国的增长预测被大幅降低了 0.9 个百分点至 1.9%。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预测依据的是对英国脱欧做出的相对温和的后果评估，比如有限的政治影响和金融市场不再发生大的动荡。美国国务卿克里说，在英国退出欧盟之后，美国将协助美国、英国和欧盟之间保持强大的盟友关系。克里星期二在同英国外交大臣约翰逊共同主持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说，美国依赖一个强大的英国。鲍里斯·约翰逊是英国的新任外相。克里说，美国肯定会也愿意尽我们所能鼓励和支持英国和欧盟顺利完成过渡期，建立一个高度融合的英欧合作关系。克里和约翰逊计划会见欧洲代表，讨论叙利亚持续了5年的国内冲突。正是这场冲突给了伊斯兰国组织崛起的机会，推动了世界最严重难民危机的发生。他们还将会见沙特和阿联酋外交大臣，讨论也门冲突。上周法国尼斯发生卡车撞人惨之后，预计法国国民大会将会延长紧急状态。在实施紧急状态期间，警察将拥有比正常情况下更大的搜捕权力，而且不需要事先获得法官的许可。法国总统奥朗德在星期二晚间议会辩论开始之前表示，他在尼斯恐袭之后的责任是把原本在7月26号到期的紧急状态延长3个月。奥朗德在总统府发表的声明中说，如果几位中右在野党领导人要求的话，他对延长紧急状态6个月的选项保持开放态度。上星期四法国国庆日，31岁的突尼斯男子布哈勒开着租来的大卡车冲进正在参加国庆活动的人群，撞死84人，布哈勒被警察击毙。 惨案发生的尼斯市海滨大道目前已经开放。奥巴马说，不能期望警察解决社会弊端。以上是国际要闻。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美国之音现在就结束这一小时的新闻节目，下次播音在北京时间上午8点开始，欢迎到时收听。